总会有首歌会让你觉得是为自己所写，我就是和大家分享歌曲故事的游戏的影子。他在1995年唱片销量名列世界第二，排在第一名的是美国传奇歌手迈克尔·杰克逊，排在第三名的是性感明星麦当娜，而当时他的唱片超过了麦当娜，环球唱片将他选入了90年代巨星名人堂。他也被《时代周刊》杂志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50位人物之一。在香港，他拥有超过70首冠军歌曲。这个人就是一代人的回忆——张学友。张学友本人不仅在流行乐坛上有上述的这些造诣，他还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，包括爵士乐，甚至说歌剧的唱法来演出自己的乐曲，同样受到了歌迷的喜爱。在电影方面，张学友总共演出超过60部的电影，比如说他在《东成西就》里边扮演了一个非常搞笑的角色，表妹，我是你表哥红旗呀。而比较可贵的是，他不仅仅是友情出演，而且还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及台湾电影的金马奖的最佳男主、最佳男配角的那个奖项的提名。以上便是张学友这一生大致获得的成就。说实话，当我查阅到这些资料的时候，还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。因为在我的古典印象当中，他只是四大天王当中一个算是会唱歌的一个歌手。看来这个人还是值得说一下的。提起张学友这个人，不得就不说当年和他一起名噪一时的四大天王。我第一次对四大天王有印象的时候，不是港台那边能歌善舞的男人。而是在我国中国古典神话里边的魔家四兄弟。当初我对四大天王的定义就是说，神话传说的四个哥们儿，这四个亲兄弟呢，平时没事的时候专司玉皇大帝家的保安，有事的时候需要打仗，哥四个也是一起上。其中有个弹琵琶的啊，负责背景音乐，还有一个养宠物的负责放水咬人，还有一个打着伞负责天气变化。四大天王的形象在佛家的寺庙当中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形象。当年港台的音乐，可能是想借着这个名头来炒红自己手中的艺人，所以把四个新秀一起放在一起炒作和合作，称他们为四大天王。以前小的时候是不太明白的，为什么在娱乐圈里面组合出来这么多像小虎队、四大天王，以及像现在比较火的 TFBOY。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，因为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而且往往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，几个人加在一起就可以互相补足，这个组合相对来说比较拿得出手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一个偶像组合当中，通常会有以下几种人：第一种，长得漂亮的，负责颜值担当，一看就让你心情愉悦啊，能多吃两碗饭。那些喜欢看帅哥看美女的观众，一看到这种人就有尖叫的冲动啊，买票一定要买。一定要做他的粉丝。第二种人，实力派，真正在唱歌跳舞的时候，他会负责发出声音，做出动作，让旁边的人跟跳。第三种人，团队偶像，他长得可能不是漂亮，但是长得基本上属于招人喜爱的可爱的类型。没事的时候出来可以卖个萌，发生什么丑闻的时候出来道个歉，也能博取大家的同情心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经纪公司也考虑到观众有各种各样的性格，以及各种各样类型明星的偶像对他们的喜好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喜欢成熟型的，有的人喜欢漂亮的，有的人喜欢有才华的，有的人喜欢纯情的。所以说，每一种类型的人组合在一起啊，就会想显得这种每个类型的人会应有尽有。记得前些年有一个比较火的日本偶像团体，好像叫 NMB48。这个团体的成员居然有16人，只要你还喜欢女人，这里面的类型基本上可以说应有尽有啊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经纪公司想推出偶像的话，通常是以组合来说比较容易成功。其实就是说符合大众的不同的需求嘛。当年张学友在演唱界奠定了自己地位的一首歌，就是传唱了很多年的《吻别》。这首歌就连欧美那边也有一个人来翻唱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人叫做迈克学摇滚，英文版本大家也可以找来听一下，也很好听。 当年四大天王之所以能够形成那样的一个社会现象，与当年四个经纪人相互合作有着很大的关系。那四个经纪人在娱乐圈也属于老油条级别的，很会拿捏听众们的人心，所以他们四个就经常合作，一起参加大型庆典的晚会啊。时间一长，四大天王也就开始深入人心。四大天王当初最火爆的时候在90年代，那个时候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有7首到8首都是四大天王唱出来的。当然，关于这个业界啊，是有一些批评声音的，因为他们四个人实在是占领了太多的资源，同时又压制了下面的优秀人才的发展，让那些新人冒不了头，因为这些东西一直被他们霸占着。这个生态说白了就有点像森林当中，每一个树叶、每一个枝叶都尽可能的向上去长，去抢夺阳光，哪怕多抢到一丝丝的阳光，对自己的成长都有很大的用处。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，会发现自然界的叶片、那些植物的叶脉都尽可能长得大，尽可能长得高，就是为了抢夺更多的阳光。那么在娱乐圈和音乐圈同样是这样，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旦从娱乐圈里边退役之后，那么港台的娱乐圈呢，就一下子颓废了好多年。在娱乐圈里面，从来不缺乏一个优秀的明星，但是为什么四个人合作起来能够产生出这么大的效果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这个故事来自于写《国富论》的亚当·斯密，说一个别针，它被制造出来需要7步的工序。这7步工序如果全部由一个工人来做，那么就算是熟练的工人，一天最多只能做出20个别针。但是如果把这7道工序分别由不同的工人来做，每个工人只需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一道工序就可以，那么20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出6800个别针。这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惊人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当中分工和合作的重要性。现代社会的产品，大到波音的飞机，小到我们手上使用的手机，可以说每个零部件都有专门的厂商来做。所以它的产量才能提高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。那么当年四大天王的世界也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的。一个明星他能够达到那种社会影响力很小，但是四个人加起来绝对不是增加10倍这么简单，很有可能是10倍，甚至是几十倍。在介绍张学友的这一期节目呢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好像没有太多文字是来介绍张学友的。本来是打算把张学友的生平给大家讲一下，但是想一想，这样难免就太没有趣味了。在一起最后说一个趣闻给大家听一下吧，就是关于四大天王当初最火的时候，好像是郭富城的奶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然后记者问说你怎么评价四大天王呢？那么老年人嘛，就比较说实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张学友这个孩子呀，那个鼻子太大了，一看就难看。然后刘德华呢，整天也没有个正形。”我孙子更不用说了，郭富城整天蹦来蹦去的，小时候就多动症，到现在还没治好。黎明那个孩子呢，在这四个人看起来还像个人啊，但国语说的不好，唱歌还跑调。我们实话实说，我们去掉偶像的光环，什么四大天王的这样的一个称呼，这个老奶奶对这四个人的评价还是挺客观的。但是在脑残粉居多的群体当中，自然是不这样认为。他们给老太太写信、打电话啊，各种挑战人类道德底线，对老太太辱骂、恐吓，最后老太太被气得怒吼了一声：“现在的女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尊、自爱、尊敬老人了吗？”啊，其实这个老奶奶不清楚，粉丝这个团体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。那么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，希望大家去找一下张学友的《祝福》，要听一下，这首歌真的是被张学友唱的还是很传神的。在华语乐坛当中，这首歌算是好听的一首歌了。那么最后还是祝愿大家心想事成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